感谢主，我们今天又一次来到我们又一次来敬拜神。教会呢有几个很重要的节日，我们上上个礼拜过了受难节，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过了复活节。受难节是纪念耶稣的死，那我们礼拜天呢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就是每个礼拜天都是复活节。那么耶稣的死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的指望，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帮助，以及他们的所有在耶稣身上的希望呢，都落空了。因为他们本来指望耶稣能帮助他们复国，但是耶稣死了，那他们的指望就落空了。那么耶稣的复活呢，就是宣告耶稣胜过了死亡，就是不仅仅点燃了，再一次的点燃了门徒的盼望，同时呢也纠正了他们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以前的盼望是不对的，他们的信仰是不对的，其实呢就消除了门徒心中的困惑。因为耶稣死，从星期五死到礼拜天复活这三天，是门徒一生中最困惑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人类历史让人们最困惑的一件事情莫过于耶稣的死。一般神学上也称这叫三天的信仰思考。他们的主，他们盼望的那位救主死了，所以让人有困惑，所有人的所有困惑也没有他们困惑大。那么有很多这个有很多的书，有很多的就是作者写的书，这叫都是叫什么，这三天式的思考，叫礼拜六的思考。因为礼拜五耶稣死了，礼拜六那一天门徒是最难熬，礼拜天耶稣复活了，他们的困惑就解除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大家有困，你们的我们的人生有困惑吗？本来我们以为我们努力读书，我们这个辛勤的工作，我们的人生呢应该充满阳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有很多的阴暗。本来我们以为婚姻是最甜蜜的，让人最神往最美好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婚姻中有很多的矛盾。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以为恋爱是无限甜蜜，但是很多时候恋爱给人带来的痛苦可能让人记忆很长。本来我们以为教会很圣洁，教会很完美，但是我们来到教会发现呢，教会怎么也那么多问题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困惑。我们都盼望和睦相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认真而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只想自己与世无争，心安的工作，努力的这个去奉献，但是我们常常呢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拦阻。我们常常热情对待别人，但是我们带来了混乱，或者遭到别人的冷漠。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生活中有忧愁吗？我们本来以为犯一点小的错误会有人给我们包容，但是我们的错误呢会被别人无限的扩大。我们本来以为耶稣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发现来到教会以后我们仍然有很多难处。就像当时的那些门徒一样，他们本来以为耶稣可以帮助以色列护国，从此不再受罗马的欺压蹂躏，他们想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但是现在他们指望的那位耶稣死了，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所以他们的人生没有了方向，他们没有了指望，他们忧愁困惑。有一本书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我建议我们结过婚的人去读的 C.S. 路易斯的《轻轻入伍》。这本书本来的名字叫《悲伤的经历》。那么台湾的一个姐妹给她翻译书的时候，为什么写《轻轻入伍》？《轻轻入伍》大概意思就是丈夫在阳间，妻子在阴间的那个意思，就是我爱你，但是我找不到你。 我爱你，我没话跟你沟通，就是那种痛苦的表达。但是那本书的结尾，路易斯表达了他对主的盼望。其实路易斯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那么深爱的妻子突然死了，他的孤单，他的绝望，没有任何东西来代替。所以我给别人证婚的时候，我都要求他一定要读读这本书，我一定要求男的读这本书，因为等有一天你的妻子死了，你想爱你找不到了。其实有很多的人在人生中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绝望，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当他亲自向门徒显现以后，那些门徒的眼睛立马亮了，他们的忧愁困惑完全消失。那么如果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假如你的人生有困惑、有忧愁，那就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同行，与我们复活的耶稣来一次亲密的接触，让他帮助我们走出困惑。那么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呢，我特别选了一段经文，就是记载主耶稣复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35节，来跟大家分享。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的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件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站住，脸上带着愁容。爱人中有一个叫葛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出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他的罪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现在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他们住下，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誓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耶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也照着圣经所说按照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相信复活的主今天会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祈求主用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引导我们来认识你。祈求你赐福给今天来这里聚会的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生活之中、生命之中、心灵之中有什么忧愁、有什么烦恼，都盼望主能够赐下安慰和赐福，让我们因着敬拜你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 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为了对刚才这段经文我们有所了解，那我跟大家我们一起来观察解释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到底有什么意思，那它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首先这段经文大家看结构非常清晰，分三段。第一段呢就是13节到27节，耶稣跟那两个门徒相遇和他们对话。然后第二段呢也就是从28节开始到32节，耶稣跟他们擘饼，他们认识了耶稣。第三段呢就是这两个门徒去向那其余的门徒报信，说我们遇见复活的主了。那么第一，关于这个第一段呢，就是耶稣和这两个门徒相遇，耶稣复活以后在路上遇见这两个门徒，这个复活的故事是圣经里所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最生动的一次，并且大家会留意呢，唯独路加记录了这个故事。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有多次的显现，从哥林多前书15章那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耶保罗讲了耶稣有向多次显现，那么这一次显现只有路加记载，并且这一次的记载是非常生动。比如那个地点离耶路撒冷有25英里，应该是英里，25里长远，并且那是个什么时候有具体的地点，那个村子就叫以马忤斯。那么路加借助这一次的显现的叙述，其实他强调了路加福音的主体。路加福音想讲什么呢？就是神话语的应验。那么耶稣是作为先知弥赛亚身份的显现，就是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的，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并且耶稣所做的一切事，路加福音所记录的发生的一切事，都是在旧约先知已经应许过的。如果慕道的朋友们，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想举个例子，到底基督教可不可信呢？你去考察圣经里面，就是他所讲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如果一个人讲的话都不应验，那肯定是瞎吹嘛。但是如果他讲的很多话都预言应验了，你只能相信这吹声。因为我们在座的，我们不知道5分钟之后世界会发生什么。我常常讲，我在那个 USA 聚会跟他们讲，如果你们知道5分钟发生什么，你就发财了。干嘛呢？去炒股。那你肯定是该赚的赚，对吧？都到你手里。我们不知道5分钟发生什么，但是旧约圣经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几百年、上千年，先知们开始预言，后来都一一应验。这是路加的主题。那么还有这次显现呢，是以旅行开始，是以一场宴席结束的。开头是在旅行，结束是一场宴席，所以这个故事很生动。那么如果讲到宴席呢，我们发现四福音记录耶稣复活之后至少有3场宴席。第一场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里呢就是有一场这个宴席。然后呢当这两个门徒来报告的时候，在后来的马可楼里面，门徒们和耶稣还有一场宴席。那么再后来呢，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和门徒在海边有一场宴席。可见吃是很重要的，耶稣钉十字架受死之前最后的晚餐，这个门徒吃完一场饭去受难的。耶稣复活之后，在圣经里我们至少能找到这3场宴席，然后他复活升天的。所以教会呢其实也在于吃，吃的好坏不重要，吃是很重要。所以我本身也很喜欢跟弟兄姊妹一起吃饭，这因为耶稣也很喜欢大家吃饭，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机会呢也多聚餐。那么这次显现还有一个会发现，这个故事的生动性在哪里呢？是一门徒因为耶稣的死困惑忧愁疑问开始的，他们在纳闷呢，到底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然后呢以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无比的兴奋来结束。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呢，大概10分钟不到，忧愁非常忧愁，然后呢就变得喜乐，所以忧愁开始以喜乐结束。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讲它非常生动。那么这段经文就是开始有两个门徒在路上为那个空的坟墓争论，因为坟墓空了， 到底耶稣去哪里了？其实这些人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这些人的信心是非常迟钝的。如果他们相信的话，坟墓空了，那耶稣复活了吗？因为耶稣以前已经讲了，他们不信耶稣的话，他们纳闷，这耶稣的尸体怎么可能没有呢？所以他们因为不信，所以他们困惑，因为困惑，所以他们开始争论。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所以主耶稣基督就问他们，你们在谈论什么呀？他们以一个嘲讽的口吻问耶稣，啊，耶稣问，你们在路上谈论什么呢？十八节，他们问耶稣，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难道你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吗？意思，你这个人也太笨了吧，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全城没有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三岁孩子都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们在嘲讽耶稣，好吧？那么他们说的就是三天之前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呢，耶稣马上就责备他们，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耶稣这里责备他们两点，第一，无知，你无知，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智慧，第二，那是因为他们先知的话他们不信，也就是说他们因为不信先知的话，所以他们变得无知。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很聪明，其实我们有时候聪明过分了，相信先知的话呢才是真聪明，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信。那么有个解经家叫达雷尔伯克，他说这一段圣经呢，其实是路加对他的读者，就对我们发出了一个呼召，呼召那些陷入困惑中的门徒必须相信先知的话。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相信先知的话，我们就能明白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十二节，仆人之歌，圣诞节那天晚上我给大家看了这段经文，那你怎么讲呢？是先知所说的，其实这句话就是指向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耶稣基督要受苦然后得荣耀，这里是必须的，岂不是应当的吗？是必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要先受苦，然后呢要得荣耀，因为那些门徒不信，所以他们困惑，因此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解了旧约先知的话。那么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耶稣应该，我们读这段圣经大概十分钟，耶稣应该跟他们讲了几小时，把旧约圣经的话这里讲了都讲了一遍，都给他们讲解了，让给他们讲明白了，讲明白了，他们听明白了吗？他们仍然不明白。他们理论上，今天很多人理论上都信，今天很多基督徒，你说你问基督徒相信圣经吗？他斩钉截铁的回答信，包括我们在座的，但是他真的信吗？其实他平时的生活行为告诉他是不信的。其实在座的诸位，我们对圣经的信任有多少，就决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灵命的比例有多高。那么今天整个全世界的教会，我们中间有慕道友了解教会，那么全世界的教会如果有基督徒，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都完全信圣经，这个世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也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包括你我在内，我们理论上对神的话毫不怀疑，但我们的实际上其实还是不够信任。昨天晚上我跟师母聊天，师母说还有十年我们怎么办，还有十年是怎么样，我说还有十年怎么样，还有十年我们就上天堂了。师母说哎呦，我说你信天堂吗？怎么一听十年上天堂，哎呦哎呦一声。我说如果说还有十天我们就搬到一套豪宅了，你什么态度？你肯定没威慑我呀。也就是说天堂在我们的眼里压根就不如一套房子。应子明你承认吗？应该说马上十年，再过十年上天堂见耶稣，兴奋的不得了啊。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不相信的，不要以为只有那两个门徒， 我们为什么生活中有很多忧愁，有很多困惑呢？因为我们不信圣经，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明白了很多，比如牧师讲道，很多牧师讲道，牧师讲的，你们问牧师，你讲的你都信吗？如果你问我，我会问从哪一方面讲，从理论上讲我都信，但从实际上讲我也信。那还有没有不信的成分呢？有时候讲我会软弱，似乎没有完全做到。比如说圣经上讲不要发脾气，温柔，我就不温柔，我常常发脾气。圣经讲不要忧愁，我女婿生病我就很忧愁。什么原因呢？我的信心是不够的，我承认。也就是说，我的信心跟圣经里所标明的那个，我们的信心跟圣经所讲的之间是有距离的，弟兄姊妹知道吗？那怎么办呢？但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还算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首先理论上要承认圣经讲的是真的，实际上我们在承认我们没有做到，所以我们在努力，这是现实。你不要要么不承认圣经，要么不承认自己没信心，我们不要做这种虚伪的基督徒。这第二段呢，也就是耶稣跟他们讲了那么多，理论上他们都明白了，他们还是不信。所以我们信仰有客观的，我刚才讲的真理是客观的，其实也需要主观的。那么当耶稣基督跟他们擘饼的时候，这然后把饼递给他们，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对吧？这个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跟他们擘饼，他们眼睛明亮，这才认出来。也就是他们是透过这个主观的经验，他们才明白的。因为擘饼这个动作太熟悉了，三天前耶稣刚刚跟他们举行过擘饼，耶稣讲了吃完这个饼我就死了，然后我会复活，耶稣早都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一下子明白了，基督教的信仰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一方面是主观的。这是什么一部分？如果我们只相信客观的真理的基督徒，我们称这种基督徒可能是文化基督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主的大能。只有那些真正的主观的也经历过主的大能，他才真的相信。可能很多慕道友有可能会明白一些客观的，其实呢，当你真正接受耶稣以后，你才有这个主观的。举个例子，那两个门徒如果不跟耶稣一起擘饼，他们就没有这个主观的经历，他们永远不知道耶稣。对他来说，那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刻，知道吗？那一刻擘饼那大概十分钟或者五分钟，可能是他们活着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羡慕这个经历吗？我很羡慕。其实在我的信仰之中呢，我也有很多次的主观经历，一般讲到只讲客观的，不讲主观的，因为主观的我经历过，你没经历过吗？但是圣经里所记录的这一段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为什么是客观的呢？因为是圣经记录的。为什么是主观的呢？因为门徒跟他们擘饼，我们没有擘饼。所以弟兄姊妹们，慕道的朋友们，你想经历主的大能吗？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客观的，你不妨也接受一下，真正的接受耶稣，你试试这个主观的经历，你才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那么美妙。所以呢，当他们经历过这个主观的之后呢，他们马上明白了，一下子眼睛亮了，马上明白了，所有困惑一扫而空。所以有时候别人不懂，别人不信，你也别花那么多功夫跟他讲，你也别跟他吵。耶稣都讲不明白，你还能讲明白吗？也许到了时候神让他经历，他就明白了。第三段的经文就是这些门徒呢，他们马上回去报信。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时候吗？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因为他们走路的时候本来就很晚了，耶稣跟他讲了那么多时间的道理，他们又擘饼，最起码那个时候应该是深夜走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马灯，有什么打雾吧，没有吧，那时候到地走在乡村黑暗的地方，他们已经等不及了呀，这么好的消息，这么着急的事情，他们要连夜到耶路撒冷那里去报信。他们不顾辛苦，他们不顾这一切，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个消息，这个消息太兴奋了。 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相信耶稣复活了吗？你应该现在就冲出去传福音，告诉马路的人。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悠闲自得，其实某种情况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舒服，那就是因为你对复活是不信的。因为这是一个实际的经历，这些门徒连夜就报告给耶路撒冷的门徒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还能够忍耐不告诉你周围的人吗？并且耶稣复活以后的命令怎么讲呢？如果你们相信我复活了，你们要去。所以不传福音的人，你要问自己，你真的相信主的复活吗？充其量你是在理论上，除此以外。当然我知道弟兄姊妹听着不舒服啊，你这一下都帮我们定了罪，我定你的罪不重要，耶稣来跟我们算账那才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了你相信吗？因为耶稣的复活，这些门徒消除了困惑。所以呢，我今天也跟大家讲到一个题目，我们与复活的耶稣同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这个名字太长，大家有时候不要追求短平快好看，准才最重要。因为我们是跟我们有关的，复活的主是这段圣经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我是强调的就是与复活的主行走在你困惑的人生当中。有以马忤斯这里是象征一个困惑，所以呢，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走出我们困惑的人生。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我们走出困惑，我们怎么走出困惑呢？我跟大家讲三点。第一，耶稣照先知的预言死了。耶稣的死是门徒的绝望，因为前面我讲了，那些门徒们盼望耶稣能够将他们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府，就像今天的很多中国的民运基督徒一样。但我是不赞成他们的信仰的，对吧？因为基督教不是来干涉政治的，不是要推翻哪一个，也不是要扶持哪一个，就不是教会的事。但是门徒错误的以为耶稣可以帮助他们推翻罗马，帮助以色列建立他们的以色列帝国。耶稣死了，他们的指望没有了。其实就相当于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写照，我们盼望信耶稣，我们很多的难处都得了解答，我们发现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难处没有改变。我大胆的告诉弟兄姊妹，你贫穷吗？你信耶稣不一定富有，因为耶稣没有应许你信他给你钱财。我身体不健康，不够俊美，信耶稣可以变漂亮吗？不一定。当然我为什么讲不一定呢？耶稣想让你变得也可以改，但是我讲耶稣不一定，因为耶稣没应许你，耶稣只应许你罪得赦免，灵魂得救。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别骗别人，也传福音也不要骗别人啊！你信耶稣吗？你的孩子考大学啊，你的家里平安，耶稣没有应许这些，你为什么应许别人呢？那么如果慕道的朋友们，你信耶稣能得到什么呢？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的灵魂可以得救，可以上天国。上个礼拜天我们就聊了一个天国天堂。真的没有天堂吗？哲学上有个叫前设化，就是说我们在上海没有封城之前，有人讨论上海封城没有东西吃，有人讨论过吗？没有。为什么现在讨论了呢？因为这事发生了，就是没有人会去讨论一个压根不存在的东西。关于天堂和地狱，古今中外各种宗教哲学思想都在讨论，大家想想，并且呢越讨论人越多。真的没有天堂地狱，会有那么多人去讨论一个没有的东西吗？你真的思考。如果你不相信，将来事实会告诉你，我们真的，你相信事实也会告诉你，天堂地狱就是那么昏迷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呢，罪得赦免，灵魂得救，别的耶稣没有应许。所以呢，如果你指望别的，你也会绝望。你指望信耶稣健康，你指望信耶稣华达，你指望信耶稣满足你一切，你发现一切都没满足。耶稣是救我们的灵魂的，所以耶稣基督责备那些门徒怎么讲？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耶稣的死，圣经早都预言了，按理门徒不应该那么悲伤，耶稣死，他们应该开心。 为什么呢？圣经讲的耶稣死了过几天就复活了，那耶稣死了就第一步对象了嘛，那第二步也的对象了。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真的圣先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恐惧了，因为连死亡你都不恐惧，你还恐惧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恐惧那么多呢？我们恐惧的多，就因为我根本的我们没有解决死亡。比如说我们有一天没有毕业，没有毕业就没有毕业嘛。有一天我们被老板炒鱿鱼了，炒了鱿鱼就炒鱿鱼嘛，因为连死亡都不怕。有可能我们的牙齿不好，我们的眼睛不好，我们的腿不好，无所谓，因为连死亡我们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恐惧，那你才是真的平安的。为什么不怕死亡？因为我们耶稣基督死了又活了呀，我们将来还要复活呀。所以今天很多人困惑，那就是因为对将来没有盼望，那就是因为对圣经没有信任，所以我们觉得很多事我们都会困惑，我们都会忧虑，有时候为我们自己没有喜乐，有时候我们的家庭产生矛盾，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有矛盾，为什么呢？其实这一切呢，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不信圣经。所以耶稣基督给那些人从头到底讲了一遍。那么耶稣为什么跟他们讲圣经呢？因然后才显现呢？如果耶稣不跟他们讲圣经就显现，恐怕耶稣显现以后他们就不知道圣经的重要了。所以耶稣先给他们讲解圣经，让他们知道圣经的重要，然后耶稣做出来，其实就是圣经给他们答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发生很多不合理的事，很多强权政府，很多人做的事你看很荒唐，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也会更荒唐，对吧？如果我们相信圣经，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都不会觉得惊讶，因为罪人犯罪，邪恶的人做恶事，那是太正常不过了。所以他们因为不信圣经，所以耶稣的死让他们绝望。那第二点呢，耶稣照先知的预言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那么耶稣的死是旧约先知预言的，那么耶稣的复活呢也是旧约先知预言的，所以耶稣的死让他们绝望，耶稣的复活呢就让他们产生了盼望。前面我跟大家介绍了 C.S. 路易斯的这个清清入伍的这本书，一共有四章，大家我多次跟大家推荐这本书，我鼓励你们去看，我看了好几遍。就是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很邪恶的人，好发脾气，但我每看这一遍书，我对师母就会多一点温柔。假如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对师母的心情不好了呢，我再去看看这本书啊，就可以帮助我。真的，我鼓励弟兄们，但我也鼓励姐妹们学会尊重你的丈夫。那么其实我一直想在教会里多讲一些婚姻的，比如说姐妹们要体恤和尊重丈夫，丈夫们呢要爱护和体恤自己的妻子。这就是说呢有四章，在第二章的结束啊有一段话，他说夫妻血肉相连合成一体，本像一条船上的两个引擎，现在右边的引擎失灵了，戛然而止，我左边的引擎再勉强叽里呱啦的也得继续前行，直到抵达港口，也就是人生的终点。那么现在横在眼前的是黑夜、震耳的暴风、狂浪。其实路易斯这段描述就跟当时他的门徒一样，因为有耶稣同在，他们充满了盼望啊！耶稣是老大，他们这些小弟都跟在后面。老大死了，路易斯描述他夫妻是血肉相连，谈恋爱的人，准备谈恋爱的人，你要承认这一点，或者你的婚姻是没有享受的。为什么有的人婚姻很甜蜜，哎，有的人婚姻很痛苦呢？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婚姻的美好，那一个右边的引擎失灵了。所以路易斯描述他非常孤单，他将跌跌撞撞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走到岸边，就是他描述失去妻子的痛苦。那么在第四章的结束，也就是这本书的结束呢，他引用了坦丁的神曲，但是我们中国的屈原的离骚也是写得非常好的，像坦丁，当然这些 不要从纯粹的神学上来看，我们看他的文学表达。引用句，他说他微微笑了，但不是对我，然后呢转身回到勇士的源泉。他这里就是描述什么呢？就是这段诗他是引用了坦丁的，这个诗人就是坦丁在描述他的最爱，这个碧埃翠霞的灵魂引领诗人进入天堂，就是他的，然后呢进到天堂以后跟他嫣然一笑，与他告别，那个女孩子又回到永恒里跟神团聚了。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有了盼望，他知道原来我的妻子不是死了，是去了神那里去了。所以这种丧妻的悲伤，对亡妻的追念，使 C.S. 路易斯跨出了理性神学的界限。这些东西这个林牧师在旁边是神学家，用理性神学这是不能讲的，对吧？像梅恩他的这个失乐园福乐园里面用神学都是通不过的，但是我呢从神学上讲我也是通不过的，诚实跟大家讲。但是从他们的心情上我们是能理解的，我是想借用这些诗人这些作家的经历来让大家明白当时当的门徒，或者我们有时候经历悲伤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也就是说呢，透过两性圆满的契合，开启了信心与挚爱的境界，遥遥瞥见了那回荡在永生中华自于生命的源头，那种像玫瑰般的微笑。那什么意思呢？其实无论是 C.S. 路易斯还是坦丁，丧妻的痛苦让他们更加充满对永生的盼望。那么因为他们思念丧妻的痛苦，由思念丧妻的痛苦转向到思念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充满了对永生的盼望，这是健康的。如果你永远活在悲伤绝望中，那你只有绝望了。其实当时当的那些门徒，他们失去了耶稣死了以后，他可能比坦丁比 C.S. 路易斯还要绝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人生中最绝望的是什么时刻，我到目前为止呢，我经历，对我来讲我应该经历过两次悲伤。一次呢就是我的神学院的老师，我觉得这一生他对我非常有影响。他很年轻，不到50岁，这个真人生最这个有血气方刚事业在正发展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尊敬他，他突然出了车祸去世了。对我来讲，我简直当时呢，我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非常怀念他。还有就是2017年我爸爸去世，因为我非常尊敬我爸爸，突然有一天我弟弟跟我讲说我爸爸去世了，我当时就晕倒了，我不敢相信，好多天我都不敢相信的是事实。我到现在有时想起来，因为我常常想念我爸爸，有时候看他的照片，我想起来他跟我相处，是真的吗？也就是这些呢让我经历了这些悲伤。那如果说是什么让我从悲伤里走出来呢，那是因为我相信他们都在天堂。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天你也经历这样的悲伤，你该怎么办呢？谁，我们人生都会经历的，你们承认吗？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亲爱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最爱的人，他们都会离我们而去。我常常跟师母讲，我们俩谁先死呢？我说按照我的心情上我要先死，如果你先死我是活不了的。但是我说我要先死，你那么爱我，你又那么孤单怎么办呢？我心里好矛盾。我说如果我们两个能一起死就最好。我说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总之我现在有时候就会思考，万一师母去世我怎么办，万一我去世他怎么办。但是其实没问题，我们相信耶稣一定让我们能办。门徒就是因为不相信主的话，所以呢他们绝望。那么 C.S. 路易斯和那些神学家们，他们也是对神的话不够那么坚定，所以当他们的爱人去世他们悲伤。好在一点，他们在思想的过程之中，他们慢慢的发现圣经讲的是那么真实。其实这些故事不仅描述婚姻的美好，也描述信仰的美好。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婚姻有这些美好吗？如果你说我怎么觉得那么没有呢，你要思考。如果你愿意，我愿意帮助你，我真的愿意。人家牧师，你有能力吗？我无论我有能力没有能力，我认为这是牧师牧会的职责，有能力刚好符合这个教会请我做牧师，如果没有能力那就是我的亏欠。我愿意跟你一起努力，帮助你建立婚姻的美好。那么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圣经的美好。圣经里早都讲了，我当时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圣经里早都讲了，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信心现在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困惑。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都是真实的。路加记录了这段圣经，他除了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还有另外一个主体，就是先知的应验，先知的话的应验，先知的应许都应验了。让我们看看圣经是多么真实。圣经的应许，如果我们慕道的朋友们你不相信圣经，你的理由是什么？那你问了基督徒，你相信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讲最简单的一个，先知的预言应验了。那么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其实的根基就是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整个基督教救恩历史的发展都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应验，也就是一步一步的应验。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三次讨论耶稣，就是24章路加福音三次讨论耶稣的复活，1到12章宣告耶稣复活了，坟墓空了，那是个事实。13节到35节我们刚才读的就是耶稣显现，然后后面呢还有耶稣基督的显现。耶稣的死让门徒绝望，而耶稣的坟墓呢让他们困惑，因为坟墓耶稣死没有了嘛，所以绝望了嘛，但是那坟墓怎么是空的呢？他们开始困惑了。前面我讲了，因为他们不信圣经，如果信圣经就没有这个困惑了嘛。那么耶稣基督的空坟墓看起来是不能说服他们的，按道理空坟墓就足够了。就举个例子，罗马人说耶稣没有复活，其实你不用证明也不用讲，你把耶稣的尸体也抬出来不就行了吗？但是他们拿不出耶稣的尸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尸体了，复活了哪有尸体呢？但是这些东西，这些这么有力的证据仍然不能说服那些门徒，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显现。这个时候门徒才信呢，已经不算信了。因为什么叫信心呢？你没看到就信才叫信嘛。耶稣显现了你才信，那当然你那叫事实，你接受事实嘛。所以耶稣复活的重要，为什么那些门徒怀疑呢？其实跟今天的人类是一样，今天的人们都什么呢？叫经验实证主义者。尤其美国人，美国人是很务实很现实的，都是经验实证主义者。你看耶稣是真的吗？让我看看。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呢，其实呢，上帝不满足你的好奇，上帝也不会去纵容你，你信与不信，上帝都不会按照你的思路来讲的。上帝是他是有主权的上帝，我们只当接受。刚才唱的首歌，神那么尊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因为罪恶让我们的眼睛昏花，所以我们看不到神。那么对于经验实证主义者，所以空坟墓不能说服他们。今天很多的人，对吧？就是说理论不能说服他们，很多人都要经历。其实有时候上帝呢会稍微让你经历那么一点点，但上帝不会特别将就你的。很多人就让他经历过以后，他也照样不信。讲一点主观的，我以前信耶稣是在农村，农村人不懂道理，就你跟一个3岁孩子讲道理，他听不懂，他看图画嘛。那时候福音刚到中国的时候呢，你讲道理别人听不懂，农民呢也没有什么知识，显神级。我每个礼拜做礼拜，我第一件事，你们这是干什么吗？不跟这个礼拜不一样，第一件事是医病赶鬼。所以这个农村容易出邪教呢，也有原因的，你知道吗？假如来一群病人，又是哭又是叫的，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好了，他们就起来走了。你们觉得这传道人威风不威风？ 不要说在中国农村，就在今天的洛杉矶，你们信不信？你们也会很崇拜的，你知道吗？那我每天也真的很自豪，你知道吗？那每个礼拜都这样的，平时有时候隔三差五的，我们其中有一条有一个村子，因为那个这一家有被鬼附了，他信耶稣了，第二家被鬼附，第三家、第四家接着有将近10公里长的，就是在一个大堤上，没一家不是基督徒的。啊，这个怎么的？我不知道是这个鬼来帮了忙，还是上帝利用这个，真不知道。反正整个村子全是基督徒，没有一家不是的。那么这么多的神迹，其实他们都亲自经历过。后来90年中国改革开放，打工，这些人稀里糊涂都去了城市。到了城市之后呢，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70%以上的人不再聚会。你说这些主观的神迹让他们亲自经历了有用吗？没有用啊。以色列人经历过10大神迹，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记住一个了吗？他们连一个都没记录。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跟他们讲，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没有吸取教训，应该成为我们的前车可鉴。那么保罗那个时代的人仍然没有前车可鉴，今天这个时代如此。所以当时那人要神迹，耶稣是无知的人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迹其实主观的东西，不能说服别人。就像我们在座的，我们跟别人，比如别人对我们好，我们感谢，一吵架把好处都忘完了，我们承不承认？比如我们喜欢的时候，觉得我们的老公真的帅，真的好，老公一发脾气，在你眼里那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仇敌。姐妹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平时妻子做的美味我们吃得很开心，当然有一天不开心的时候，看着还是看别的女的漂亮。我们有没有？我们都有这种，就是这些很好的东西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容易忘记。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是别的，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出了问题，大家理解吗？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改变的是我们。所以这些经验实证主义者信仰容易飘忽不定。如果大家假如这么多的历史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继续不信，将来有一条预言，那就要我们亲自去体验了。哪一条呢？就是神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那个时候，那你现在不信吗？你将来就要去体验这一条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死是照圣经，复活也是照圣经。所以第三点我跟大家讲的，耶稣的死和复活证实了先知预言的真实性。先知的预言是真实的，那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预言耶稣死，他也预言耶稣活。当然我今天可能有人讲了，那耶稣死和复活是真的吗？那如果你讲这话，就没话跟你谈了。那你对历史一点都不承认，并且耶稣死和复活也只有2000年的，我们学的历史都是超过2000年之前的，我们都没有去怀疑他，这点我想应该没有人去怀疑吧。那么这就是证明了先知预言的真实性。那么从圣经的超越性，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真实，预言的超越性。圣经最早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摩西五经，摩西写的时代，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第二个朝代商朝。中国第一个朝代叫夏朝，第二个朝代是商朝。那个时候中国的祖先们还在争论，就是说是要法治还是要人治。中国人比如中国直到今天的中国法治吗？比如中国历史上像儒家强调礼让，就是感化人，对吧？你想法家就是要法治，这个礼让感化人不是扶持的吗？罪人你能感化吗？啊！但是直到今天，为什么中国人难以推行法治呢？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法律概念呢？因为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如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是最讲法治的场所。因为圣经最早的5卷书，排在前面的是5卷律法书。但很可惜，很多教会动不动以爱心、以包容，爱心包容的是你行事为人的态度，不能作为管理教会的标准。如果你用爱心和包容作为管理教会，你的教会将乱七八糟。法治嘛，你看 3500年前摩西五经就树立出来，直到今天谁敢讲治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不靠法治呢？我们中国，我们泱泱大国上下5000年文明，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法治概念，大家承不承认？没有法治。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不是要攻击也不是要赞美，上海封城是按法治吗？防疫那是疾病，那是医学家解决的事，对不对？政治家应该配合医学家，现在呢是医学家配合政治家，政治家怎么搞，医学家给你搞套理论，这个社会能防疫能搞好。我讲这个很简单，我不去太多的评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法治概念。那么谁来的？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治嘛，领导人一句话那就是权。美国不行，刚刚我们正在美国经历的，美国总统让别人戴口罩，人家还告他呢，对不对？因为要讲法治嘛。我举这个例子来看，大家看看基督教多么文明，多么有超越性。你今天也没有超越他。如果你不相信的是神的话，3500年前谁会这么文明呢？是吧？很简单嘛。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哪里？比如我们养一条狗，如果我知道这个狗会咬人，我给它脖子，我做两件事：第一，我给它脖子戴个链子；第二，我给它打个疫苗。万一链子跑了，它咬的人，我打了疫苗嘛。那如果就是我两种方法控制这条狗，这个狗的危害性就不大了呀。我明明养条狗它是咬人的，我假装狗不咬人，也没有狂犬病，所以我也不打疫苗，我也不戴链子，这个狗的危害有多大？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什么呢？狗是不咬人的，人是没有罪的，靠礼让感化，这是我们华人的文化，知道吗？所以我们建立不起来法治概念，根本原因我们不承认人是有罪的。其实我们都是在装，在座的诸位，谁敢讲你没有罪？我们骄傲，我们好色，我们说谎，我们嫉妒，我们很多毛病。我不信耶稣之前，我就觉得我是好人，信耶稣以后，我才发现我怎么这么糟糕呢？我越想越不对劲，怎么耶稣能拣选我呢？我读圣经才明白，就是因为我是罪人，主耶稣才拣选我。很简单，我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才可能把我们里面这些脏东西慢慢的给它清理出去。那么狗是咬人的，那将来你要付代价的。所以呢，上帝呢给人类呢设定了法治，所以基督教是最讲法治的。律法有三个功能：第一，教育百姓，教育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它可以帮助，因为人有时候有的人犯罪是不知道的。如果你学完以后，你犯罪减少。举个开车，你知道什么要闯红灯，你知道死道不？你知道了，你就少犯规嘛。你连知道不知道，你开个的好跑车在马路上，那什么结果大家知道吗？所以教育的功能。第二个呢是保护的功能，因为法律让恶人害怕，因为你犯罪就要受到惩治嘛，也减少了一部分罪恶。还有法律有救赎的功能，法律就像 X 光一样，没有法律，我们也不知道哪个错哪个对。没有 X 光，我们看着我们都很好，到 X 光一照，把我们的毛病照出来了，法律把你的问题照出来了，但是法律不能解决问题。 X 光帮你照出来， X 光不能解决问题，谁解决问题呢？医生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法律让人绝望，因为有这一条条的法律，我们才发现我们就是个罪人。那我们又不能救自己怎么办呢？我们寻找耶稣基督得到救恩，所以律法的功能。为了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对文化罪恶的影响，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去读一些文学性的书。有两本书，《罪与法》和《水浒传》。大家知道托耶夫斯基写的《罪与法》，如果大家有机会，大概花30个小时可以把它，我讲是中文就可以读完了。这两本书都有一开始都有个精神，替天行道。《罪与法》的那个主人翁的名字太难记了，他的名字很长。就是他讲了，他看哇，这个他有个叫阿留莎的一个老太太放高利贷，他心里想，我把你杀掉，把你的钱拿来周济穷人，替天行道，这是他想的。《水浒传》108将都是替天行道的。那么这个两本书的不同在哪里呢？这个罪与法的主人翁，他准备杀人的时候，他经历了好多矛盾。哎呀，我怎么能这种想法呢？我怎么能去杀人呢？他 他本身是读法律的一个大学生，辍学了，读不起了，不读了。经过强烈的斗争，但最终呢，他是没有斗争过自己，还是给这个老太太杀了。杀了之后，他终究没有平安。但最后到他赎罪，到他承认，到一个基督徒帮助了他，这个故事特别长了。能够成为世界名著，肯定是很好的。我想大家应该，一般来讲，在高中期间你应该读过这本书。再看《水浒传》呢，所有人，当然这可能不仅仅是个作者的写作问题，也表明这个民族问题。杀人之前没有忧虑，杀人之后很痛快，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从法治角度上讲，《水浒传》的108将都是罪犯，大家承不承认？哎，在我们中国，到成为一本经典小说，成为民族英雄了，你们觉得这样的民族是不是很荒唐啊？也就是这本小说没有任何反省，作者最后108将当然受朝廷的陷害死了，觉得他们还很冤屈。也就是在我们中国人判断是非没有一个道德标准，只是从利益上来讲。基督教是讲法治的，就算别人犯罪，我们也没有执法的权利，大家知道吗？你杀死一个杀人犯，你也是犯罪的。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我绞尽脑子想找一本能够跟醉一华对读的一本中国小说，唯一能找到一本简单一点的鲁迅的药。但是那个反省力也不够深刻，大家知道吗？一个老头开茶馆，他的孩子得了痨病，说吃了一个血馒头就可以好了。什么叫血馒头？就有个人被杀，当时被杀，然后呢，你的馒头转点血就好了。这个老头就整天期待，赶紧有人被杀。其实这鲁迅已经对我们中国人进行了一个剖析。为了你的孩子病得医治，你就希望一个人被杀？难道别人的命不是命吗？还有一个，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当然《红楼梦》是对个人的描述比较多的了，但是也没有对人的内心进行反省，没有的。就我们整个华人民族对我们的内心不愿意剖析的，我们不愿意去反省的。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很好，我们都以为我们是艺人，只不过我们装得好一点罢了。耶稣讲嘛，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怎么待别人。孔子都讲，你不希望别人怎么待，你就不要待别人。我们中国人连这个标准也没达到，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对罪进行反省。早在3500年前，摩西五经如此详细的为我们列举了各种各样，一方面人的罪性，一方面列举了怎么限制人的罪恶的律法，并且也设计了保护人的这个逃城。圣经多么文明，你还怀疑你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些怀疑圣经的人，你真的花时间读过圣经吗？你都没有读过，你怎么去评价它呢？就是从圣经的预言的应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的真实性。神对亚伯拉罕的所有应许都应验，都在应验。那么神的应许和警告都是事实。神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犯罪，你将被掳。不过呢，你被掳以后70年又回归，这件事情清清楚楚的预言。那么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和主前586年，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掳，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掳。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70年后在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到了以色列，重建了圣殿，这都是事实。这么多现实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怀疑的呢？所以借着圣经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借着圣经我们可以得到救恩。那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容易怀疑，不愿意接受耶稣呢？那是因为我们个人太主观，太有成见。所以其实某种情况，我们相信耶稣，第一需要相信圣经，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消除我们的成见。就是相信圣经的话，我刚才跟他讲那么多了，还要消除我们的成见，要客观的去思考，独立的去判断，不是别人怎么讲我就怎么信。我们不要道听途说，我们要读。其实基督教思想 基督教思想最伟大的一点，那就是让人独立思考。很多人不能前进，不能发展，就是因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耶稣复活了，圣经应许了，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与耶稣同行，与复活的主同行。以马忤斯呢，其实就是象征人生的困惑，我们都有很多困惑。如果弟兄姊妹愿意跟复活的主来一次亲密的接触，那我们的信，我们当将消除我们的困惑。盼望弟兄姊妹去思考，这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接受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我们的信心得到升华，我们人生一切的困惑呢都将消除。愿耶稣的死成为我们的心灵之自由，那愿耶稣的复活呢成就我们人生的盼望。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赐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照着圣经的应许，耶稣为我们复活。我求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得到你的救恩。也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人生充满困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让他们的人生有你的同在，有你的赐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